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19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俄罗斯国防部星期四5月19号说，困守在被围困的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内的乌克兰军人又有几百人投降，使到这个星期投降的乌克兰军人总数达到1730个人。国际红十字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该组织从星期二持续到星期四都在登记离开亚速钢铁厂的乌克兰战斗人员。这个救援组织说，国际红十字会未有涉及将战俘送往他们被拘押的地方，国际红十字会帮助进行登记程序，涉及每个人填表留低姓名、出生日期和亲属。这个信息得以让国际红十字会跟踪那些被俘人员，帮助他们同家人保持联络。乌克兰官员未有确认俄罗斯统计的从亚速钢铁厂这个最后据点内投降军人的数字。乌克兰希望这些军人可以作为与俄罗斯交换战俘的一部分，而俄罗斯主要调查机构称准备盘问这些军人，来到确定任何人是否介入了针对平民的罪行。攻占亚速海北岸的这个战前有43万人口的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将为莫斯科入侵乌克兰近三个月以来的最大胜利。目前俄罗斯军队正在集中力量攻击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拜登政府上台之后，他的外交政策重点是中国崛起、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等议题，但这个星期拜登面对还有一个挥之不去的议题，就是北韩核问题。拜登星期五月19号启程前往亚洲，展开他上台以来对那个地区的首次访问。美国和南韩官员都表示，届时北韩可能要用进行一次重大的核试验，向拜登出访表示欢迎。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三表示，美国情报显示北韩将在未来几日，亦就是拜登的亚洲之行期间，进行一次远程导弹发射或者一次核试验，或者两样都有。情报机构说这种可能性是真实存在的。沙利文在记者会上表示，我们准备了各种的应急措施，包括我们在南韩或者在日本的时候发生这类挑衅的可能性。拜登这次亚洲之行一共有五日，大部分时间预计会讨论中国问题，他将在中国问题上努力安抚盟友，减少他们对美国向亚洲地区作出长期承诺抱有的疑虑。访问期间，拜登可能会启动印太经济框架，这个大众期待已久的经济方案的要点就是美国加强对亚洲事务的参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5月18号发表声明，强烈呼吁世界卫生组织邀请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将于5月22号开幕的第75届世界卫生大会。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世界卫生大会，将会彰显世界卫生组织对国际卫生合作以及人人健康理念包容性的承诺。布林肯说，由于北京当局在国际间强力推动所谓一个中国原则，而世界卫生组织又是联合国下属的官方机构，中国政府始终反对台湾加入或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及其最高决策机构世界卫生大会的年度会议。在台湾前总统马英九主政期间，由于两岸都接受一中各表的所谓九二共识，而且两岸关系相对缓和，北京曾经默许台湾连续几年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世界卫生大会，但是蔡英文总统2016年胜选主政以来，由于不承认九二共识而被北京认定为奉行台独路线，台湾出席世界卫生大会的诉求就一直遭到中国政府的百般阻挠。台湾是全球卫生社会一个具有非凡能力、积极参与而且负责任的成员，而且亦都被邀请以观察员身份出席过去的世界卫生大会。美国著名华裔前花样滑冰名将关永山在国会参议院举行的提名核准听证会上说，如果获准担任美国驻伯利兹大使，他会继续鼓励伯利兹和台湾保持坚定的关系。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星期三5月18号就拜登总统提名的四位大使的任命举行核准听证会，其中包括了关永山被提名出任美国驻加勒比海国家伯利兹大使。这位前花样滑冰明星在作证时开场白中说，当我们同伯利兹一起应对这个国家面对的挑战时，我们亦都应该把握机会推进我们的共同利益。伯利兹和台湾的关系就是一个例子， 如果獲准擔任大使，我將會繼續鼓勵百里之同台灣的牢固聯繫。台灣是和我們有著共同民主價值的堅強夥伴。在拜登政府即將推出印太經濟框架之際，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梅聯得知同資深共和黨成員李斯星期三5月18日與50位參議員聯名寫信給拜登總統，敦促政府將台灣納入到建議中的一個經濟框架。這些跨黨派參議員強調不將台灣包括入去有違美國在該地區的經濟利益。來自新澤西州的民主黨參議員梅聯德斯和來自愛達荷州的共和黨參議員李斯在信中說，印太地區佔世界經濟的六成，在過去五年的所有經濟增長中佔了三分之二。印太經濟框架可以說是美國向其盟友和夥伴保證美國在經濟上參與該地區的有意義的第一步。為了使印太經濟框架成為推動自由和開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區的有用工具，我們必須確保美國所有地區盟友和夥伴都包括在內。這封信是這樣說的，美國司法部說，一名美國公民和四名中國國家安全部的官員被控犯有陰謀罪和其他與間諜活動和跨國鎮壓計劃有關的指控。這些被告涉嫌密謀壓制在美國和海外的抨擊中國政府的人士。根據布魯克林聯邦法院的一份起訴書，73歲的美國公民、紐約皇后區居民黃舒君和中國國家安全部的四名官員被控在美國和海外參與了間諜和跨國壓制活動。這四名官員分別是廣東的何峰又稱何老闆、山東青島的紀傑、廣東的李明又稱唐長老和小李子，以及青島的呂可清又稱呂老闆。黃舒君在2022年3月16日因被控在美國為中國政府充當代理人、收集意見人士的信息等而被捕。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0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采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采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那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分析新疆沙漠操练反舰导弹，解放军怀疑锁定台湾的苏澳军港。我们亦会报道瑞典和芬兰申请加入北约组织，但是土耳其的阻挠就成为了焦点。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出版商因为怀疑政治审查被禁参与贸发局的书展，另起炉灶筹办香港人书展。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每年7月份由香港官方机构贸易发展局举办的香港书展是年度最大型的书展。过去两度参与书展的香港出版商山道文化近日突然间被取消参展资格。山道文化的创办人之一杨子俊说，估计今次事件可能跟港版国安法之下的政治审查有关，加上他个人因为曾经参与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在今年4月份再次被香港警方拘捕，控以两项参与非法集结罪，上庭答辩的日期正好是书展的展期，可能亦成为官方考虑的因素。杨子俊批评香港官方制造寒蝉效应，影响了出版自由，筹备另起炉灶举办香港人书展，打破官方一言堂的局面。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由香港官方机构贸易发展局简称贸发局主办的香港书展，1990年起每年7月在湾仔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是亚洲最大型的书展之一。受新冠病毒疫情影响，2020年的书展首次停办，去年的书展是疫情、港区国安法实施一周年，加上中共建党百周年之下的第一次书展。参展商出售的书籍反映香港言论出版自由怎样受到国安法影响，备受关注。2019年首次参与香港书展的山道文化，去年在国安法之下第二次参与香港书展，并且成为场内极少数仍然有售卖香港社会政治题材书籍的参展商之一。山道文化星期二，即是5月17号傍晚，在社交网站贴文表示，星期一，即是5月16号接获贸发局通知，取消该公司今年在香港书展的参展资格，并且退回按金，但是当中并没有就 DQ 即是取消摊位解释任何原因。2019年参与反修例运动，在612金钟立法会冲突，怀疑被警方催泪弹击中右眼的前中学通识科教师杨子俊，被称为爆眼教师，他亦是山道文化创办人之一。杨子俊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今次被 DQ 参展资格来得很突然，该公司由今年1月开始申请书展摊位，期间并没有任何被 DQ 的迹象，他估计可能与国安法之下的政治审查有关，批评官方制造寒蝉效应。
我就諗到我個攤位有啲咩咁特別，其中一樣嘢就係因為我哋上年曾經擺過一啲政治書籍。咁如果係咁嘅話，如果係因為呢個原因，咁絕對係一個佢哋上頭只有一個政治審查咯。即係覺得可能係一啲攤位，如果佢繼續擺政治書籍嘅話，可能就唔符合佢哋本身想見到書籍嗰個嘅樣貌咯。咁所以當假設係可能我呢個攤位冇咗之後，咁剩翻嘅場內嘅攤位仲夠膽去擺一啲可能唔係官方立場嘅政治書籍咧？咁我諗就未必咁啦，因為佢見到嗰個效果就係、原來山道文化佢哋上年擺完政治書籍之後，咁今年就冇得再參展㗎啦。咁佢哋為咗自己嘅即係嗰個公司着想嘅話，咁就唔會咁做咯。咁所以一個係一個有個寒蟬效應喺度，咁大家會見到好似有一個樣板知道原來有咁嘅後果嘅話，咁就唔會再做咯。
杨子俊表示，去年他们在书展摊位售卖的社会政治题材书籍被亲中传媒点名批评，也都怀疑有建制组织向警方投诉他们售卖的书籍涉嫌违反国安法，有警员到场检查摊位的书籍，经检查之后警方表明有关书籍并没有问题。事隔一年，贸发局突然取消该公司的参展资格，杨子俊估计书展主办单位贸发局作为官方机构，可能不希望书展再有非官方立场的书籍出现，加上他个人因为参与2019年反修例运动，4月份再被警方拘捕，控以两项参与非法集结罪，上庭答辩的日期正值书展展期，可能亦都成为官方考虑的因素。
除了話即係啲書可能有機會危險的話，好似啱啱講就係、可能我個人的身份都有問題咯，因為始終就係我的案件咧，其實第一庭咧就會係喺7月21號發生嘅。咁其實同書展個期好吻合啊，即係書展係7月20號係舉行嘅。咁我7月20號就第一庭啦，咁樣。咁會唔會因為佢哋都想降低相關風險咧？佢哋可能會驚我喺書展度唔知會做啲咩啦，唔知會買啲咩書啊，唔知會唔會講啲咩嘢啊咁樣。咁所以可能都係呢啲佢哋會其中個考慮因素之一咯。咁但呢啲我諗如果假設真係因為呢啲咁嘅政治原因而唔俾我哋參展嘅話咧，其實就佢都唔可以明言嘅，因為始終係香港都仍然都係即係 suppose 係即係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噶嘛，咁我唔係一個即係犯咗法嘅人而家暫時，咁所以佢哋都唔可以咁樣講法。
記者問及今次貿發局 DQ 參展攤位事件對香港嘅出版同埋言論自由帶嚟乜嘢影響？ 杨子俊表示，香港书展之所以成为本地最具代表性的书展，是因为香港卖书的市场较小，而香港书展每年吸引大约100万的人流参观，成为很多独立和小型出版社每年一度出版新书最重要的平台。如果书展禁止参展商售卖政治题材的书籍，以后愿意出版相关题材书籍的出版社会越来越少，对出版和言论自由的影响不言而喻。
如果假设他们根本就不可以在香港书展去买这些政治题材书籍，他还愿意投资时间成本去出版一些新书呢，关于政治题材的新书呢，那我想就他们会再三思，因为他们明知那些书根本就未必可以回到本，未必可以有一个即系盈利嘅话，咁其实佢哋都冇咁愿意出版。咁同埋今次都一个可能一个官方嘅姿态啦。
杨子俊表示，今次 DQ 事件最令人心寒嘅系，贸发局完全唔愿意透露取消该公司参展资格嘅原因，令其他参展商人人自危，寒蝉效应可能会不断扩散。
咁但今次正正因为佢完全都唔肯俾理由，喺我哋即系再问翻佢，佢唔俾理由之后，咁其实好多传媒都有因为佢哋做报道啦，又再问翻 TDC 咁样，即系问翻贸发局，咁但系佢哋都冇复噶，即系都继续讲话，其实我哋佢唔会再评论任何个别嘅个案啦。咁好明显，今次佢哋根本就揾唔到任何啲即系比较好嘅理由去解释咯。咁呢个只会令到更加出版商会猜测咯，就系、是、啊呢、這个理由肯定系政治原因啦，肯定系因为三岛文化佢哋上年曾经摆过政治书籍，一定系关呢样嘢事嘅。即系佢哋做到效果就系令到啲人会咁样谂咯。咁所以佢哋会觉得哦，官方就可能未来其实都唔想大家系计出呢啲咁嘅即系政治书籍嘅。佢哋会觉得就系呢个系个官方嘅慢慢收一个姿态出嚟，其实佢根本就唔想大家继续做呢样嘢。咁所以其实除咗香港书展之后，佢哋会唔会继？足夠膽喺香港嘅其他地方，可能書店啊，或者其他即係唔同嘅活動度去展出呢啲咁書籍咧，咁我諗係會慢慢再繼續去 worse 啲到呢個情況。
杨子俊表示，该公司有构思一旦被贸发局 DQ 书展参展资格的替代方案，目前正是筹备另起炉灶举办香港人书展，打破官方一言堂的局面。
我哋系会特别强调，我哋系被 reject 咗咯。我哋仍然都会继续售卖一啲可能系官方觉得唔应该喺官方场地出现嘅书籍。咁所以主题上同埋一啲可能系本身即系往嚟嘅喺会展以外搞嘅书展有啲唔同嘅。可能我哋本身嗰个主题上就有啲咁嘅意思噶啦，系。咁我哋会尽量都可能揾翻啲同类型嘅书籍啦。但除咗系我哋出嘅新书之外，会唔会有其他出版社或者其他人，其实佢哋本身都想系出版一啲相类型嘅政治书籍嘅？可能係當然我哋都確保個書籍內容合法啦。咁但係只不過係題材比較敏感，而佢哋唔夠膽喺香港書展度展出嘅話，咁我哋可以試下咁做嘅。咁呢個係我諗係特色之一啦。
杨子俊表示，今次的香港人书展亦都希望做到国际化，让近年因为政治社会变迁而移民海外的香港人，他们很多都仍然挂念香港，期望可以接触到香港的新书。这次香港人书展希望可以照顾到这些海外港人的需求，不过由于筹备时间仓促，杨子俊坦言能不能够成事仍然是未知之数。由第一届香港书展开始从未缺席的次文化堂社长彭志铭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贸发局有责任告知山道文化被取消今年书展摊位的原因，以免造成其他参展商的疑虑。彭志铭表示，国安法前年六月底实施之后，去年开始该公司就没有再出版时政评论的书籍，甚至有印刷商不愿意印刷相关书籍，他形容出版界弥漫白色恐怖。彭志铭坦言，该公司今年没有再出版时政评论的书籍，由于缺乏新书的题材，该公司未决定是不是参与今年的香港书展。至于山道文化筹备另起炉灶举办香港人书展，彭志铭担心是不是有足够的出版商和书籍参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瑞典和芬蘭申請加入北約，土耳其阻撓成為焦點。以上內容歡迎收聽。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接近三個月之後，鄰國瑞典和芬蘭正式申請加入北約，尋求在軍事上的保障。不過正當不少北約國家都表示歡迎之際，土耳其就出力阻撓，就要求瑞典和芬蘭需要滿足他的條件才可以加入。下面我們就連線美國之音在倫敦的特約記者鄭樂哲，為我們去解釋有關的情況。鄭樂哲你好。
你好。
瑞典和芬蘭正式申請加入北約，會對歐洲局勢有甚麼的轉變呢？
如果獲得批准，這個是會由根本上面改變北歐的安全格局，令到整個北歐和波羅的海和俄羅斯接鄰的地區都變成是北約的成員。瑞典和芬蘭在過去幾十年的政策都是他不會正式參與北約，但是他在軍事上面就會和北約國家是有所合作的。這個情況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背景之下，兩個國家都認為加入北約是必要的，會加強區內的穩定和安全。瑞典首相安德松就說，雖然瑞典以往的不結盟政策是有它的好處，但這個政策在未來已經沒有作用了。而如果瑞典是波羅的海唯一不是北約成員的國家，瑞典就會變得脆弱。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芬蘭。在公眾意見方面，我們看到瑞典和芬蘭分別有 75% 和 60% 的人都支持加入北約。兩個國家今日就正式遞交申請，北約秘書長斯托滕貝格就表示歡迎，說兩國是北約最親密的夥伴，又說他們加入會增加北約的共同安全。一般來說，申請就需要8至12個月處理，但兩個國家的申請可能在幾個月之內就會完成。另外，芬蘭的總統和瑞典的首相在明天就會到華盛頓和美國總統拜登會面，我們可以預期拜登是會支持這個申請的。
是的，土耳其就反對瑞典和芬蘭加入北約，理由究竟是什麼呢？可不可以解決呢？
在北約的制度之下，如果一個新的國家要加入北約，所有30個成員國都要一致同意的，所以土耳其同不同意是一個關鍵的問題。例如說，我們看到希臘就以前曾經是反對北馬其頓加入，他的理由就說希臘對以前叫做馬其頓這個國名他就不滿，所以在土耳其的方面，他就指控瑞典和芬蘭包庇恐怖組織，因此就不可以信任這兩個國家。土耳其就說這兩個國家包庇被安卡拉定性為恐怖組織的庫爾德斯坦工人黨成員，以及2016年土耳其有一次失敗的政變的支持者。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說他不可以接受北約這個安保組織內部是有安全的問題。回應了，芬蘭總統尼尼斯托就說他對於土耳其轉變他的立場是樂觀的，他覺得可以透過談判去解決這個問題。我們也有見到有些報道去引述伊斯坦堡文化大學國際關係教授亞克居恩就說，芬蘭和瑞典加入北約的問題其實是被土耳其用作他和美國的軍事問題的談判籌碼。他就說土耳其長期以來其實是支持北約擴張，也都未試過破壞過成員國的共識的，所以安卡拉可能得不到他所有的要求，但只要盟友給了一些好處他之後，土耳其最後應該是都會同意芬蘭和瑞典加入北約的。
好了，在北約之外，瑞典和芬蘭還有什麼安全保障呢？
英國、挪威、丹麥和冰島，即是這些北歐國家和英國就已經同意了，如果瑞典和芬蘭的軍隊受到攻擊，他們就會在兩國加入北約之前支持和防衛兩個國家。瑞典外相在5月初也都說過，在加入北約到處理完成之前這段時間，美國就承諾會在這個空窗期提供安全的保證，雖然不是北約成員才會得到那一種。芬蘭總理馬林去到德國訪問，他都說他會受到德國的同類保證。
好了，最後請你跟我們講講瑞典和芬蘭申請加入北約，俄羅斯有什麼反應？
在今個星期一的時候，俄羅斯就跟其他有5個叫做集體安全條約組織的國家舉行峰會。俄羅斯總統普京就說，如果兩個國家只是加入北約， 咁樣係唔威脅俄羅斯嘅。但佢都話，如果北約相關嘅軍事部署延伸到去芬蘭同埋瑞典，俄羅斯就會可能有所回應。咁相對於以往嚟講，俄羅斯一直係反對芬蘭同瑞典加入北約，咁樣係相對軟化咗一啲。克里姆林宮之後解釋話，烏克蘭同俄羅斯有領土糾紛，所以烏克蘭加入北約一定會涉及同俄羅斯嘅爭拗，但係瑞典同芬蘭兩個國家就冇呢一方面嘅問題，因此俄羅斯對呢兩個國家加入北約唔會有太大嘅意見，但係俄羅斯就會密切關注呢件事。
好，唔該曬鄭樂哲。咁啱聽過嘅係美國之音喺倫敦嘅特約記者鄭樂哲發嚟嘅有關報導。
你而家收聽緊嘅美國之音嘅時事經緯。中國人民解放軍近年嚟加強演練遠程飛彈嘅反艦能力，唔單止以美國強航母艦作為標靶。根據最新曝光的衛星圖片顯示，台灣東北方的蘇澳軍港亦懷疑成為解放軍的攻擊目標。觀察人士說，無論解放軍演練的目標是什麼，中國在反艦彈道飛彈技術上的進步都不容窺小，它的射程遠距離連駐關島的美軍基地都恐懼籠罩在它的威脅之下。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楊安在台北的報導。
美國海軍研究協會新聞上個禮拜報導指出，根據最新的衛星圖像，中國在新疆若羌地區的塔克拉瑪干沙漠東側疑似新建了更多的大型模擬標靶，其中包括一座海軍基地。對此，位於台北的前台灣海軍新疆軍艦艦長呂禮斯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他比對過美軍在亞太地區曾經進駐過的幾個港口之後，就發現解放軍在新疆新建的模擬碼頭與台灣東北角的蘇澳港海軍基地高度相似，包括停泊在港作為移動標靶的驅逐艦，亦都疑似是台灣海軍噸位最大的幾德級驅逐艦。呂禮斯是這樣講的：
我比對過日本的橫須賀，還有佐世保，還有菲律賓的蘇比克灣，還有關島，其實這幾個地方都沒有符合的一個碼頭。結果我回頭，
呂禮斯說，我比對過日本的橫須賀，還有佐世保，還有菲律賓的蘇碧克灣，還有關島美軍基地，其實這幾個地方都沒有符合的一個碼頭。結果我回轉頭來到比對台灣幾個軍港，根據我以前服役的經驗，因為我經常進駐蘇澳，我第一個反應就是應該是蘇澳了。如果說將 Google 的地圖調出來由空拍做一個對比，其實幾乎就是一模一樣，連驅逐艦停的那個位置亦都是相符的。蘇澳港背對著台灣的中央山脈，面向太平洋，比台灣西岸的港口多了一層天然的屏障。台灣駐扎在蘇澳海軍基地的艦艇包括海軍戰力最強的四艘幾德級驅逐艦以及八艘洛克斯級巡防艦。換言之，解放軍不單止以美國航空母艦為攻擊的目標，蘇澳軍港亦都恐怕成為了解放軍發動對台攻擊的第一個目標。因為去年11月份的衛星圖像顯示，解放軍在此新疆沙漠地區早已經設置了多個大型移動標靶，該標靶等比例仿照美軍的航空母艦和驅逐艦等海軍的艦隊，以作為中國火箭軍的導彈試射目標。而美國太空技術公司密克薩爾技術公司近期拍攝到的衛星照片更加進一步發現，位於原仿美軍航空母艦標靶的西南方約8英里處，解放軍疑似新增加了一個全尺寸碼頭和類似驅逐艦的標靶。據法新社的報導，解放軍今年2月曾經在這裏進行過類似的實戰 嚴正，其中一枚試射的飛彈精准擊中標靶軍艦的艦身，但該標靶隨後遭到迅速的拆除。美國海軍研究協會新聞分析，根據這些標靶的性質、位置以及遭受炮擊的痕跡來到研判，中國火箭軍正在強化彈道導彈的操練，其中包括對軍艦具殺傷力的高超音速反艦彈道導彈。位於台北的國政基金會副研究員揭仲亦都認為，新疆沙漠地區出現的港口標靶確實是好像台灣的蘇澳軍港的。他說中共過去曾經仿造過台灣的地標建築物和設施用於軍演中，揭仲是這樣對美國之音分析的。
共軍基本上因為強調實戰化練兵，希望在一個比較仿真的模擬的場景中去針對他的戰術戰法做驗證。
他說共軍基本上因為強調實戰化練兵，希望在一個比較仿真模擬的場景中去針對他的戰術戰法去做驗證。他之所以要搞這些模擬的地景，主要就是看看彈道導彈實際的落點是否能夠準確命中目標，以這個來到看就是在港中的軍艦。前台灣海軍艦長呂禮斯指出，中共一旦對台發動攻擊，台灣的海空軍第一個動作就是就地進行戰力防護。2005年起陸續成軍的幾德級艦隊會選擇蘇澳港作為母港，除了天然深水港的優勢之外，台灣亦都是看準了中共當時的火兵力投射尚無法直達台灣東岸，因此最適合保存海軍的戰力。呂禮斯表示，雙位陣列雷達是一種可以提供艦艇全方位無死角的目標追蹤設備，但是台灣的幾德級軍艦未配備這類的雷達，因此缺乏精守、射控甚至攔截反艦彈道飛彈的能力。他說如果解放軍已經在模擬攻擊在港的驅逐艦，蘇澳基地很有可能將會承受第一擊，這個代表了台灣海軍最強的戰力將會首當其衝面臨最嚴峻的挑戰。呂禮斯繼續說，
解放軍講究實戰化，也就是說他現在在這邊演練，未來這裡就是坐在海域，如果是這樣的話，即使我們的既得幾艦或成功幾艦，
呂禮斯說解放軍講究實戰化，亦就是說他現在在那邊演練，未來這裡就是作戰海域。如果是這樣的話，即使我們的幾德級艦或者是成功級艦、中華民國各型驅逐艦或者是巡防艦從蘇澳出港，或者是從西岸疏拍到東岸來，一樣都會面臨解放軍的威脅。部分軍事專家認為，解放軍一旦犯台，必定是火力齊發，針對台灣重要的設施與戰力全面打擊，蘇澳基地只會是目標之一，不會是唯一。揭仲話，解放軍已經具備對第一島鏈的目標24小時全時監控的能力，他的火箭軍的年度訓練仲特別加強演練，部隊在冇預警的狀態之下接到命令，全旅快速抵達指定戰術位置，並且在接獲衛星傳達的精確目標之後迅速展開射擊。揭仲認為，共軍一旦開戰，在大規模登陸之前的聯合火力打擊階段，就會優先殲滅台灣的海空軍戰力以及情報監視、偵察與防空系統。解放軍的彈道飛彈除了將攻擊機場之外，亦都將會企圖擊毀在港中的軍艦。美國蘭德公司國際防務高級研究員何天木則表示，解放軍的第一波優先打擊目標可能包括台灣的防空雷達、防空飛彈、軍事指揮總部以及可能保存戰機的所有設施，不論位處西岸還是在東岸。美國喬治梅森大學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亨澤克也同意，為了迫使台灣政府和人民投降，並且令到美國來不及協防台灣，解放軍的第一擊將會採取 速戰速決的策略，以全面去摧毀台灣的抵抗意志和戰力。亨澤克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以北京的角度來看，只打擊台灣的單一基地或者地區，結果可能會適得其反，不單止令到台灣仍然能夠保留動員能力，亦都令到美國、日本爭取到時間去協防甚至是參戰的。亨澤克說，全台灣的軍事基地、基礎設施、後勤節點、雷達甚至是海底電纜都會是中共優先打擊的目標，台灣必須備戰，承受針對全國範圍的第一波攻擊。軍事觀察人士還指出，除了中共是不是鎖定台灣的蘇澳軍港之外，另外一個值得關注的發展就是解放軍的擊殺軍艦能力顯著提升，位於第二島鏈的美軍關島基地恐怕亦都籠罩在反艦彈道導彈的射程威脅之內。美國蘭德公司的何天木以書面回覆美國之音表示，中國彈道導彈對美國和台灣軍隊構成高度的威脅，中國的中程導彈可以直擊美國在關島的基地，尤其是以東風 21D 中程彈道導彈和東風26中程彈道導彈的射程和準確度而言，甚至有可能瞄準並打擊在第一和第二島鏈周邊航行的美國航空母艦和軍艦。目前人在美國華盛頓的前台灣戰爭學院榮譽講座教授廖雲祥亦都說，解放軍已經有能力去攻擊台灣的蘇澳基地或者是美國的關島基地，但真正應該關注的是解放軍能否獲得即時的目標情報。廖雲祥是這樣對美國之音說的，
他要模擬攻擊蘇澳港或者說關島，他的飛彈要打到關島不是困難，但是問題是要做精確的導引。
他說解放軍要模擬攻擊蘇澳港或者是關島，他的飛彈就要打到去關島不是困難來的，但是問題就是要做精確的導引攻擊，他是不是能夠即時取得目標情報資訊呢？這個是不確定的，這個要實戰驗證才可以知道。對於新疆沙漠區的艦艇模型標靶接連遭到揭露，喬治梅森大學的亨澤克推測，解放軍疑似在打緊心理戰，令到美國、台灣被他的反艦彈道導彈的威脅力所震攝。自美國海軍陸戰隊退役的亨澤克是這樣說的，
They know we can see is because they want us to see。
他說他認為這些標靶主要是在刻意警示，換言之，與其說解放軍是用這些標靶來測試導彈，倒不如說解放軍更加想令到台北和華盛頓看到他的戰力和嚴肅面對開戰的準備，因為這些標靶就放在美國衛星所能夠輕易偵察到的位置。亨澤克直言，要精準擊中幾百英里以外的目標絕非易事，美軍經歷了幾十年的開發、部署和使用，才奠定了遠程打擊力的基礎。他表示，中國亦都投入了大量的資源去發展遠程打擊力，合理推測他的目前遠程打擊武力應該勝過俄羅斯，但解放軍畢竟在這方面還是新手，亦都缺乏實戰的經驗，現在很難評估他的能力是否能夠追趕上美軍。亨澤克強調，即使中國的反艦彈道導彈真的能夠精準命中航行在西太平洋的美軍艦艇，北京亦都不見得敢去開火，因為這將會推升區域的緊張局勢。他說現在沒辦法預測美國人民對於航空母艦一旦被解放軍擊沉會有什麼反應，但可以想像的是，自我克制絕對不會是美國人民的可能反應之一。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楊安在台北的報導。
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美國財政部長耶倫在17號於布魯塞爾經濟論壇開幕演講當中說，中國在某些技術領域為建立相應的市場份額，採用了不公平的貿易做法。他呼籲歐盟共同合作，在一個公平的環境當中競爭，去幫助鼓勵北京的變革。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江玉在瑞典的烏普薩拉法尼的報導。
近期美欧之间高层互访频繁，这个表明在乌俄战争爆发之后，欧盟和美国在经济领域尤其是高新科技方面的合作进一步加强。美国和欧盟贸易以及技术委员会正在是试图通过扩大欧盟和美国之间在数字科技方面的经济规模，以确保半导体等关键供应链的安全，来深化美国以及欧盟的合作。与此同时，在高新科技领域，欧美和中国的进一步脱欧正在成为现实。法国智库蒙田研究所亚洲计划主任杜茂之表示，我是认为我们现时正在是开启一个新的讨论阶段，这个几乎就好像一个新的起点。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布鲁塞尔经济论坛开幕演讲当中强调了，在新能源经济领域需要建立对于新材料的战略自主权。耶伦表示，我们是需要考虑如何激励各种产品的供应链向更多可信赖的国家转移，以便我们能够继续安全地扩大市场准入，同时降低我们在经济以及我们的贸易伙伴的风险。中国在锂提炼、锂离子电池生产以及太阳能面板生产等新能源领域占据了很大的市场份额。对此，耶伦表示，我们已经接受了在稀土供应方面的对中国的严重依赖，这些矿物以及材料的构成了航空、汽车生产、电池制造、可再生能源系统以及技术制造的重要投入。中国拥有全球 60% 的稀土开采，以及是近 40% 的储量，这个令到中国具有地缘战略方面的优势。耶伦在演讲当中表示，中国正在某些技术产品当中建立相应的市场份额，并且寻求在半导体的制造以及使用当中取得主导地位，而中国为了取得这个的地位，采用了各种不公平的贸易做法。我们都期望能够鼓励中国放弃那些令人反感的做法，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将会有更好的机会和中国在一个公平的环境当中竞争，这个将会有利于我们的企业以及是消费者。耶伦的讲话和5月16号结束的美国欧盟贸易以及技术委员会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形成了相互呼应。该次的会议提出摆脱对威权国家的经济依赖，期望美欧双方在四个方面深化合作，其中包括消除强迫劳动、提高稀土、太阳能以及芯片产业的供应链多元化和透明度。美国和欧盟的高级官员都表示，他们同意扩大在关键技术供应链方面的合作，以将加强双方的半导体生产能力。双方将会一同加强对俄罗斯制裁的执法，并且抗衡北京的经济政策。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该次的会议之后表示，美国和欧盟将会共同努力，以符合我们民主价值观的方式调整我们的技术标准，以对抗中国与其他非市场经济国家不断上升的影响力。美国商务部发布的会后公布表示，美欧已经解决了一些长期存在着的双边问题，包括双方在关税方面的分歧，双方将会利用伙伴关系的力量打击非市场的扭曲贸易的做法，这个讲法无疑是针对中国。法国智库蒙田研究所亚洲计划主任杜茂之对美国之音表示，大的趋势就是跨大西洋的趋同，通过中国一起解决贸易与技术问题的趋同，这个就是贸易和技术委员会存在着的原因。而且它已经是实现了欧盟和美国在对中国关系当中有影响的几个问题上面的分歧缩小。杜茂之表示，我是认为这次在巴黎举行的会议在某种程度上面表明，美国希望欧盟能够更快更深入地认同美国的立场，特别是在对中国的技术转让领域，这个在贸易和技术委员会当中是由出口管制工作组负责，在某种程度上面还是包括投资筛选的工作组，因为这两个小组实际上可以阻止中国对西方技术的获取。美国已经在考虑将对俄罗斯的技术转让限制制度作为一个蓝本，用来对付中国。这次的 TTC 的巴黎会议是去年秋天在美国匹兹堡举行的首次会议的延续。在去年的首次会议前，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就曾经对媒体表示，我们是必须与欧洲的盟友合作， 不要让中国获得最先进的技术，使到他们无法在半导体等关键领域追赶上力。雷蒙多还期望通过施压的方式让中国遵守现有的市场规则。首次的 TTC 会议发表的美国欧盟贸易与技术理事会创始的联合声明当中，涉及到双方在五个重点领域的合作，投资审查、出口管制、人工智能、半导体供应链以及全球贸易挑战。在应对全球贸易的挑战当中，着重提及了针对非市场经济体的相关行为，譬如是强制技术转移、产业补贴等中国政府的常用政策。另一方面，欧盟则是期望通过该会议的机制进一步提升他们在世界经济规则和标准制定方面的影响力，并且在释放 TTC 不针对任何第三国的信号，以淡化 TTC 中对抗中国或者是与中国经济脱欧的一面。对于美国和欧盟在对中国的问题上面的这种温度差，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院院长曾瑞生向美国之音表示，在如何看待中国的问题上面，欧盟将会和他们的中国关系视为是复杂的，在部分领域是合作伙伴，在部分领域是竞争关系。美国亦都是如此，但是美国现时主要是从战略竞争对手的角度来看待中国，而不是合作伙伴。曾瑞生表示，我是认为这个就是两者之间的主要区别。美国和中国有直接的安全竞争关系，在一些主要存在的爆发点上面，有可能导致美国和中国在军事方面的相互对峙。但是这种情况目前在欧盟或者欧洲和中国之间是不存在。而杜茂之则表示，这个意味着将会建立一个比我们目前拥有的更严格、限制中国获取西方技术的制度。但是欧盟目前正在是争论这个制度对俄罗斯来讲是例外，因为这个是一个战时的制度，这个是为了应对一个主权国家的入侵，它是非常之具体以及特殊。杜茂之表示，因此我是认为在这个方面，美国和欧盟之间存在着温度差，当涉及到技术限制的时候，欧盟想走多几远，这个就是温度差的体现。但是必须要讲，在对待中国的技术转让问题上面，美国和欧盟之间已经有了很多的共识。耶伦在5月17日的演讲当中表示，西方国家有一些必须要解决的共同弱点，当中国不能够在西方国家当中拉一个打一个的时候，他会更有可能顺应西方的要求。他说拜登政府相信这一类的合作比单边主义更有效。中国在处理乌俄战争的立场亦都使到欧盟内部开始对欧中关系的未来产生更多的疑问。因此除了美国之外，欧盟亦都在进一步强化民主价值观国家之间的合作，比如是欧盟和日本之间的合作。在上个星期五举行的欧盟日本峰会上面，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达了对现有国际局势的严重担忧。冯德莱恩说，俄罗斯因为其对乌克兰发动野蛮的战争，以及是同中国缔结令人担忧的协议，对世界秩序构成了最直接的威胁。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亦都表示，希望同日益强硬的中国加深磋商。他说，我们认为中国亦都需要将他们强硬用于捍卫对他们发展带来益处的多边体系之上。德国麦卡托中国研究所研究员阿达奇在美国之音的邮件采访当中表示，欧盟和日本都认为他们需要加紧努力，成为更加自主以及积极的外交政策的参与者，因为只是依靠美国已经不再是可行的选择。这个为合作和处理譬如是中国和俄罗斯等紧迫问题提供了共同的基础。更重要的就是他们有很多共同的利益以及方法，比如是利用他们的经济实力来加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不单止在两者之间通过欧盟日本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以及是在欧盟日本峰会上面宣布的数字伙伴关系，而且还将会促进和第三国之间的基于规则的贸易。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对于纷争不断的中日领土争端，欧盟在站队问题上面一直犹豫不决，但是这次的欧盟日本峰会之后，欧日首次采取联合立场，在他们联合声明当中对尖角列岛，也就是中国所声称的钓鱼岛领土争端表示了关切，而以前的版本只是提到了南中国海问题。 阿达奇在邮件当中就是这样，虽然这个可能看上来是一个小小的姿态，但是这个亦都是欧盟日本伙伴关系加深的一个标志。这个调整可以被看作为是欧盟对中国政策更加广泛变化的一部分，欧盟已经认识到北京是一个战略对手，有必要采取多层次的方法，包括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和志同道合的伙伴的参与。以上是美国之音第六记者江玉在瑞典乌普什拉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侵略战争仍然直列进行当中，作为和俄罗斯合作无上限的盟友，中国和俄罗斯的宣传战的协调的密切引起了国际舆论的注意和质疑。到目前为止，北京和莫斯科当局一齐嗨是严禁反战言论，并且将俄乌战争所涉及的历史问题列为禁忌话题。这个措施使到很多中国人对有关的问题感到困惑。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客座教授许成刚博士就近日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就这个话题分享了他的心得。许成刚所表达的是他个人的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首先，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就问许成刚博士，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大规模侵略战争，截至目前为止，俄罗斯当局所宣扬的莫斯科打入乌克兰有利的这种言论和姿态，究竟有什么政治制度的原因，或者是历史使然呢？又或者是政治制度和历史是不是同一回事呢？
在发动这个侵略战争的时候，普京的最主要理由是说，这个世界原本并不存在一个独立的国家叫做乌克兰，他说乌克兰根本就跟俄罗斯是一回事，历史上乌克兰从来就是沙俄帝国的一部分，所以乌克兰不可以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个是他发动战争的最主要的理由。至于讲到什么北约威胁等等，这些都是枝节的事，就是小借口，他的真正最大的理由就是这个，实际上是乌克兰的历史在先，俄国的历史在后，我们叫做俄罗斯的地方，其实它的历史作为一个文化也好，作为一个政治上面有结构的统治也好，都是产生于基辅的，也就是今天的乌克兰。乌克兰的首都是基辅比莫斯科要早200年，东正教也是先到基辅，然后才传到去更加远的地方，莫斯科当年是一个更远的地方。乌克兰追求自己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作为一个独立国家，这个有100多年历史了。早在19世纪末，欧洲有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的观念，所以在19世纪末的时候，在沙俄制度之下，乌克兰人民有了民族意识，希望自己是独立于沙俄帝国的一个独立国家，所以早在19世纪末，乌克兰就已经有了这个追求独立的运动。第一次乌克兰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是在1917年的2月份，1917年二月革命在俄国正式结束了沙俄帝制，开始了俄罗斯共和制，有了民选的议会。在那种情况之下，乌克兰的独立就得到了承认了。后来乌克兰又怎样变成了苏联的一部分呢？这个是用打仗打回来的。这个乌克兰变成了苏联的一个部分，实际上是通过暴力、通过战争强制给他们的。这件事在1940年代的时候也都是重新发生过。在苏联解体的时候，乌克兰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从这个意义上去讲，乌克兰成为一个民族国家，这个是他们长期努力有很悠久的历史。主动去发动侵略战争，试图用暴力压迫其他民族去接受他的统治，这些都是专制制度的所作所为。在民主制度下，这种事情是不会发生的。原因是为什么呢？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民主制度里面有一个非常基本的原则，就是选民有权利选择自己要什么。这样你一旦信奉这个民主制度的原则，你就自动地就会有一个所谓民族自决的原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民主制度大众就要彻底的执行，于是殖民地国家就要求我自己用全民公决的方式决定我们自己的命运。那你既然是民主制度， 其他人要用投票方式決定他們從你這裡獨立，那你就必須接受了。如果你不接受使用暴力去打仗，你就已經違反了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則。這個就是為什麼大英帝國、法蘭西帝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都解體了，不再是帝國了。俄羅斯可以發動戰爭去壓制烏克蘭，不允許烏克蘭成為一個民族國家，就是因為它不是民主國家。雖然它的憲法規定它是民主制度，但實際上它不是。所以普京是夢想恢復過去的沙俄帝國的光榮，要恢復沙俄帝國。在這次俄國入侵烏克蘭的戰爭發生的時候，烏克蘭得到全世界民主國家的普遍全力支持，原因非常簡單，這個就是失去了烏克蘭，所有國家都有危險，亦就是過去沙俄統治的如今變成了獨立的國家，他們都有危險，所以他們堅決要頂住，不能夠讓這個沙俄帝國再現。
美國之音記者今次繼續問許成剛博士，我們知道從1980年代以來，包括蘇聯在內的東歐共產黨制度，共產黨的極權體制紛紛倒台，自此以來這個前蘇聯陣營的國家發生了不同的變化，有些就好像是波羅的海三國那樣比較平穩地向民主制度過渡，亦有好像匈牙利一樣出現強人政權，還有好像俄羅斯長期出現強人以及強權。咁點解呢個東歐嘅蘇聯共產黨嘅集團陣營會發生咁大不同嘅變化，咁呈現呢一種不同嘅景象呢？
呢個係一個非常好、非常重要嘅問題。我多年嚟正在做嘅一個工作，正在寫嘅一本書，討論嘅就係呢一類嘅問題。我呢一本書嘅題目就叫做《制度基因》。所謂制度基因係咩意思呢？我指嘅係任何一個國家嘅制度嘅演變都唔可能係憑空而嚟噶，唔可能係從天上跌落嚟噶，唔可能簡單地話邊一度一個意識形態佢就跟住變，佢一定同佢喺歷史上曾經有過嘅制度係緊密相關。所謂嘅制度基因所指嘅就係後來嘅制度變化會好深地受到歷史上曾經有過嘅嗰種制度給予佢嘅影響。翻到剛才呢一個具體問題，講下波羅的海三國係點嘅情況呢？波羅的海三國其中有兩個過去長期喺好長時間裏面係瑞典嘅一部分，立陶宛一部分長期都係屬於瑞典嘅，一部分係波蘭。瑞典實際上喺歷史上係民主嘅傳統最長嘅國家之一，所以呢個國家原本經歷過好長嘅民主制度。我而家講嘅民主制度係比較粗嘅概念，唔係現代民主制度。更加確切一啲去講，就係憲政類型嘅制度，佢嘅皇權係有限制噶。瑞典喺歷史上早就對皇權有限制，立陶宛原本係嚟自嗰個歷史背景，佢只係到咗好遲嘅時候先至被沙俄用戰爭嘅方式佔據咗落嚟，所以佢喺沙俄下邊統治嘅時間就唔係咁長啦。咁樣佢就有好長嘅傳統，係瑞典傳統。咁樣就係好向往佢自己過去嘅瑞典嘅傳統。波蘭實際上都同瑞典類似嘅，喺歐洲屬於憲政最發達嘅國家之一。你剛才仲提到匈牙利，匈牙利歷史上係奧匈帝國嘅一部分。
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今節嘅採訪報導。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